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4月26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晚风。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华府证实正提供乌军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投入战场使用。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加沙六个星期内将跨越三道饥荒门槛。以色列正在向加沙地带部署预备役旅。美国向安理会提案禁止外太空军备竞赛，但是俄罗斯否决。南海局势紧绷之际，印度向菲律宾提供超音速导弹。禁令签署之后，拜登竞选团队仍然计划留在 TikTok。 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三，拜登签署了延误很久的援外法案之后，华盛顿正忙着开始将武器弹药和其他战争补给品运往乌克兰前线。拜登星期三向媒体说，他刚刚已经将国会通过的国安包裹法案签署成法，他会确保运输在接下来几个钟头之内立即展开。拜登发言的几分钟之后，五角大楼亦都宣布一项利用这笔新资金的$10亿援乌包裹计划，包括防空弹药、炮弹和马士使用的弹药、反战车武器及装甲车。一名不愿透露身份的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之前已经静静地提供乌克兰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远程飞弹，但这名官员不愿意透露有多少枚飞弹已经运送了给乌克兰。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记者会上证实，运往乌克兰的导弹数量相当庞大，并表示还有更多的导弹正在运输和筹备当中。据世界粮食计划署一位官员星期三警告，加沙走廊恐怕在未来六个星期内就会跨越粮食不安全、营养不良以及死亡率这三道饥荒门槛。这个和美国政府一名官员这个星期警告的雷同，指出加沙走廊发生饥荒的风险非常高，尤其是在加沙北部。世界粮食计划署日内瓦办事处主任西里指出，他们正一日比一日更接近饥荒的边缘。他还说，有合理的证据显示未来六个星期内即将跨过粮食不安全、营养不良以及死亡率这三道饥荒门槛。根据之前一份联合国支援编写的报告亦都指出，当地的饥荒迫在眉睫，加沙走廊北部可能在五月之前就会发生，而且七月之前可能扩大到整个加沙地区。以色列军方星期三表示，以色列正在向加沙地带部署两个预备役旅，这样做正值以色列准备对南部城市拉法发动地面进攻之际。以军表示，这些旅将执行防御和战术任务，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以方官员强调，要实现消灭哈马斯恐怖分子的目标，就必须对拉法发动进攻。在之前一日，美国国会刚刚通过提供以色列$130亿和哈马斯作战的军事援助，拜登亦都已经签署成为法律。以色列外交部长卡兹星期三在社群媒体平台 X 发文强调， 美国联邦参议院批准军援，是向他们所有的敌人发出强烈信号。以方亦都提到，拉法是哈马斯最后的主要据点。外界预期以色列可能即将对拉法展开进攻。星期三，美国和日本在联合国安理会起草一项决议案，呼吁各国不要在外太空进行军事竞赛。这个草案经过近六个星期的谈判，当日在安理会付诸表决。这项投票亦都在华府指责莫斯科开发太空反卫星核武器所进行的。不过莫斯科否认上述指控。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莫斯科反对在太空部署核武，同时俄罗斯亦都动用否决权阻挡了这个草案。中国对此案则是选择弃权，其余13个安理会成员国都表达支持。根据1967年的外太空条约，禁止签约国在绕地轨道放置任何携带核武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物体，包括签署的美国和俄罗斯。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情报官员认为，俄罗斯的太空反卫星核武如果引爆，它的电磁辐射将导致庞大的卫星网络瘫痪。但是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强调，俄罗斯目前并没有部署这种武器。就在南海局势尚未平缓之际，印度近期已经向菲律宾交付了首批超音速巡航导弹。据印度时报指出，印度军方上个星期向菲律宾交付了第一批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这个是印度根据2022年两国签署的一项价值3亿7500万美元的合同，向菲律宾交付的第一批导弹。印度总理莫迪对此表达了祝贺。据介绍，布拉莫斯岸基反舰导弹射程大概是290公里，是由印度和俄罗斯联合开发。目前这种超音速导弹已经部署在印度武装部队。印度时报还披露，截至目前，阿根廷在内的很多国家已经对印度制造的布拉莫斯导弹表达了购买意愿。同时随着中共在南海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印度亦都有意直接加强和菲律宾的防务合作。星期三，拜登签署了可能在美国禁止使用 TikTok 的立法。不过他的竞选团队暂时表示，拜登团队将继续使用他在 TikTok 上的宣传账户，并试图和该平台上有影响的人合作。据彭博社引述不愿透露姓名的竞选团队官员说，拜登的竞选团队在使用社交视频平台的时候，采取了先进的安全措施，包括使用独立设备来发布信息。拜登的团队表示，在这个应用上的亮相是尽可能多地接触选民战略的一部分。另据研究发现，这个应用是1/3的30岁以下美国人的主要新闻来源。拜登之前表示，由于担心美国人的数据安全和私隐，在这个法案被纳入一揽子计划之前，他就支持对 TikTok 采取限制行动。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在会见北京高层的前一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会见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布林肯表示，多年来美中关系持续陷入紧张，但是拜登政府认为美中应该开展直接和持续的对话。他强调，美中应提出我们的真实分歧，寻求解决分歧的方法，负责任地管理美中之间的关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对布林肯表示欢迎，并讲到了美国企业对上海的重要性，强调中美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布林肯和陈吉宁会面的时候提出了对中共贸易政策和非市场经济做法的担忧。布林肯还强调，美国寻求和中国进行健康的经济竞争，并且为在中国工作的美国工人和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共和菲律宾针对南海主权的纷争加剧，南海成为了冲突热点。美国国务院24号发布新闻稿表示，菲律宾及美国高级官员22号到23号召开第11届双边战略对话，就当前挑战及策略重点交换意见。会后声明指出，双边强烈反对使用武力侵犯任何国家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的行为，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两国呼吁北京遵守南海裁决，停止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危险行径。两国亦都将扩大合作范围，包括举行首届数字网络、太空及民主的双边对话，以及深化合作打击外国信息操纵作为。此外，美菲在2015年曾经提出洽签军事情报机密保护协定，将会在今年底前签署。双边另将强化海域合作及协同作战能力。根据美菲声明，双边将会在今年9月或10月在马尼拉召开第三届海事对话，并依照国际法及两国各自的法律，视情况制定海上执法合作行动的程序和协议。全球一些最大的太阳能设备制造商星期三要求拜登政府对4个东南亚国家的太阳能板和电池征关税，藉此保护美国本土制造业。路透社报道，美国太阳能制造贸易委员会联盟指出，在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和泰国设有工厂的中国公司，以低过生产成本的价格涌入美国市场，这个导致产品价格暴跌超过 50%， 威胁到这些厂商在美国制造的产品。请愿的公司要求美国商务部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来抵消外国补贴的影响，并确保产品以公平的市场价值定价。针对新的请愿，太阳能项目开发商、安装商在内的4个洁净能源贸易团体表示反对，他们长期以来依赖低价的进口产品来保持低成本。这些团体在声明中指出，这项请愿给美国太阳能产业带来了不确定性，对国内太阳能供应链建设构成潜在威胁。哥伦比亚大学和校内扎营进行反议抗议的学生4月24日凌晨取得了谈判进展，学生自动拆除部分帐篷，校方同意继续谈判，暂不动用警察或国民警卫队清场。国会众议院议长 Johnson 在24日下午率领 Anthony D'Esposito、 Nicole Lawler 和福克斯等共和党众议员抵达哥大会见犹太学生，并发表演讲。 Johnson 批评哥大校方放任反犹太的仇恨言论和骚扰行为，表示沙菲克如果不能够制止，就应该辞去校长职务。他并且指责抗议学生是煽动者，滥用言论自由，要他们回到课堂上停止胡言乱语。抗议学生只是高呼我们听不到你说什么，自由自由的巴勒斯坦。拜登也将在24号访问纽约市，可能会遇到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不过白宫官员话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知，拜登不打算访问哥大。纽约市除了哥大和纽约大学等校园有反议抗议活动之外，23号晚上亦都有犹太和平之声在布鲁克林大军广场举行示威抗议活动，要求加沙永久停火。200多人因为塞住交通 被警方逮捕。全美国至少有9间大学校园爆发了一连串的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Arizona 州众议院议员星期三投票决定废除一项堕胎禁令，但是如果是州参议院没有跟进同意废除，这道禁令仍然有可能在几个星期内生效。Arizona 州最高法院4月9号裁决可執行南北战争时期一项几乎全面禁止堕胎的禁令。这项164年的立法禁止堕胎手术，就连强暴和乱伦怀孕亦都不能例外，除非是为了挽救孕妇性命才能够动刀。依法被起诉的医师面临5年有期徒刑。Arizona 州众议院24号以32-28票同意废除这项法律。共和党籍州众议院议长 Ben Thomas 表示他感到失望，民主党人显然认为堕胎不应该受到限制和规管。Thomas 说，我强烈反对那些藉由无约束、不受限制且不受规管的堕胎行为来鼓吹极端主义的人。共和党在 Arizona 州参议院以16-14握有些微的多数优势，最快可能在5月1号就这项议案进行表决。美国交通部星期三宣布将实行新规定，要求航空公司在收取附加费问题上提高透明度，并且取消和严重延误航班的时候自动向乘客退还现金，而不是代金券或者是旅行积分。新规定还指出，如果乘客的行程有其他重大变化，比如你可能要去一个机场，但是航空公司实际上改变了你的机场或发生了类似情况，那乘客将得到退款。新规还要求航空公司必须提前提供行李费和改签航班的相关信息。此外，如果国内航班乘客的行李迟到了12小时以上，航空公司还需要退还行李费。如果航空公司没有提供 Wi-Fi 或升级座位等乘客已经购买的服务，亦都需要退还费用。交通部星期三还宣布了另外一项规定，要求航空公司更明确地提前披露各种附加费用，即所谓的垃圾费用，譬如意外的行李费或其他费用。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日本轰动焦尸案，两死者竟然是中国移民，背后原因曝光。乌克兰夜袭俄罗斯油库，美国早已提供乌克兰远程导弹。德国防长对俄罗斯弹药数量发警告。中国频传壮年名人去世，是不是都跟他有关？中共派上海厅级官员接布林肯，专家说做给国内看。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天是4月25号星期五。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想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芝加哥的 Regina 的经历。Regina 在做白内障手术之前，发现血糖过高，无法做手术。在她尝试三高代谢补之后，血糖有明显改善。
一个月到呢，即是吃了一瓶，低了都有都几理想，即是护士给我看那个指数，我都即是350就差不多跌了成90度，我说啊咁好，就顺利做了那个白内障的手术，做了一只，再过10日又做了另外一只。
Regina 不单止成功接受了手术，还发现自己的皮肤变好了，而且夜晚不再频繁起身。
我觉得他对排毒就真的挺有效的，个人的反应不同。
三高代谢补目的是通过调节和平衡身体各项机能，促进器官和生理系统恢复正常代谢，修复自身的疗愈能力。 健康補充品的效果因人而異。 Regina 的體驗可能並非是典型，我們鼓勵大家在嘗試新產品之前諮詢醫療專業人員。想了解更多資訊請瀏覽健康520網站。這個月發生在日本的離奇男女相思命案，不單止在日本引起極大轟動，還引起更大範圍的關注。這個月16日，有民眾在日本梨木縣那須町深山裏面發現兩具膠集堆放的燒焦屍體，屍體頭部被套上黃色塑膠袋，手腳用膠帶捆綁，死狀淒慘。他們的身份一直飽受外界猜疑，日前兩名死者的身份曝光，竟然是歸化日本籍、生前爭議性極大的中國人。警方確認男死者是歸化日本籍的餐飲業大亨寶島龍太郎和他的妻子，懷疑因為橫蠻經營作風被同行懷恨殺害。綜合日本媒體報導，這宗轟動日本的焚屍案，兩名死者分別是55歲的中國移民企業家寶島龍太郎以及他56歲的妻子寶島幸子。報導指出，兩人生前住在東京都千代田區的高層公寓，原籍中國的寶島龍太郎多年前歸化日本籍之後，鎖定東京鬧市區上野的某段路發展，由燒肉店餐廳起家，並且逐步擴張，更加趁住新冠疫情肆虐期間，大舉低價承租倒閉的店鋪，總共開了14間店鋪，近年甚至想在地產業發展。當地受訪的民眾反映，由於寶島龍太郎經營的店鋪太多，所以他和妻子每晚6點至7點都會一起踩單車沿住上野街頭巡店，因此那條路亦都被眾人講笑話是寶島路。受訪民眾更透露，寶島龍太郎經營的店鋪店員大多數都是沒有合法工作簽證的中國人，而且經常見到兩夫婦和店員搶客，多次和附近店鋪爆發衝突，囂張行為在當地非常有名。同行受訪的時候亦都坦言，寶島夫婦的經營作風可謂是蠻橫霸道，不單止不給自己和其他人留後路，甚至還不遵守當地的規矩。同行透露，這對夫婦經常和附近的燒肉店爆發搶客衝突，因為他們會和店員一起大聲囂喝拉客，甚至直接將其他店鋪的客人強行拉入自己餐廳裡面，直至到兩個人被殺害之前，他們的作風經常引起警方多次出動調解糾紛。不單止這樣，日本商店街對處理垃圾的相關規例，寶島龍太郎亦都不遵守，經常將餐廳裡面的廚餘和垃圾四散，引發其他店鋪和當地居民不滿。由於兩夫婦生前強弄力壓地頭蟲的行為，加上棄屍地點非常荒涼，死狀異常詭異淒慘，警方初步認為涉案的不止一個人，目前正在積極調查，希望能夠找出幕後的主使人。一位知情的烏克蘭執法官員向美國媒體政治 Political 雜誌透露，星期三凌晨，烏克蘭無人機摧毀了俄羅斯斯摩倫斯克地區的兩個燃料儲存庫。烏克蘭官員表示，烏克蘭安全局繼續有效摧毀烏克蘭境內俄羅斯軍隊提供燃料的軍事基礎設施和後勤設施，這些設施現在是將來仍然是我們的合法目標。據報道，俄羅斯石油巨頭俄羅斯石油公司損失了大約26000立方米的燃料，這是烏克蘭無人機襲擊之後的結果。強烈爆炸發生之後，設施起火，冒出滾滾濃煙。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當晚發影片，感謝美國再次提供軍事援助。另外，烏克蘭在4月17日首次使用美國遠程陸軍戰術飛彈系統 ATACMS 導彈襲擊了位於克里米亞的俄羅斯機場。美國官員24日透露，美國政府在最近幾個星期已經向烏克蘭秘密提供了遠程導彈。烏克蘭目前已經兩次使用這些導彈， 用于攻击克里米亚的一处俄罗斯机场和乌克兰东南部地区的俄军部队。该机场距离乌克兰前线大约165公里，估计俄罗斯大约至少3套 S-400 防御系统被摧毁。俄罗斯军方在克里米亚占科伊基地部署的 S-400 海船式防空飞弹系统17号受到乌克兰军队袭击之后，俄罗斯非常焦急。国防部长绍伊古威胁说，俄军将会在年底前接收新的军事资产，包括初步部署两种不同装备的 S-500 普罗米修斯防空导弹系统。至于其他系统，例如 S-400、S-300V4、山姆举 M3 和道尔 M2U 防空导弹系统亦都计划交付。而 CNN 就报道，美国下一步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计划包括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ATACMS， 射程超过300公里，几乎是乌克兰先前接收到的少数 ATACMS 射程的2倍。到目前为止，北约成员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没有停止，但是德国防长皮尔托里斯较早前警告，俄罗斯生产的武器弹药已经超过侵略乌克兰战争所需要的数量，普京显然有进一步的军事野心。皮斯托里斯指出，俄罗斯新生产的军火大部分不再送去前线，而是放入仓库。现在可能有人会很天真话，普京这样做只是出于谨慎，但是他宁可做一个具有怀疑精神的人。俄罗斯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别有用心。波罗的海国家之前认为俄罗斯可能在几年内准备好攻击北约领土。皮斯托里斯说，军事专家和武器专家所说的是，俄罗斯目前正在重新武装，一旦局势有变，不止德国将会受到波及，整个北约都会受到影响。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真正加大力度，尽一切努力装备欧洲和北约的武装部队。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在索邦大学发表演讲的时候警告说，我们的欧洲可能面临灭亡的风险，并且呼吁加强防御，绝对不能够容许俄罗斯在乌克兰获胜。中国近来频频传出正逢壮年的名人去世消息。据网易公众号24号贴文，4月22号健身网红圈传出悲痛消息，年仅34岁的健身网红形体教练珍珍突然离世。据传珍珍是患恶性肿瘤去世。据报道，她的频道账号最后一条消息停留在2月份，之前毫无征兆，几乎每日都有教健身。她查出患病到去世才是2个月时间，但是有网友对这个讲法表示怀疑。4月18号，62岁的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执行院长胡必亮突然心脏病去世。4月11号，48岁的江苏师范大学教授潘震因为突发心脏病去世。有网民贴文说，这两位中国教授相继心脏病突发去世，一位63岁，一位48岁，至少63岁那位的病因同新冠后遗症关系密切。另外有网民留言，我们周围最近2个月有4个中年人去世，估计同新冠后遗症有关。该留言并且说，每次服药转阴需要的时间越来越长。最近个几月，中国各地医院再度逼满了感冒发烧症状的患者。下视新闻3月21号报道，近期厦门市新冠阳性患者增加，门诊急症量增加。在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门诊候诊室坐满了等睇病的所谓感冒患者。该医院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生杜燕平说，过年之后我们见到这种感冒发烧的，一查核酸 95% 以上是新冠。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生施克莹表示，感染新冠的症状和流感的症状差不多。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小儿内科主诊医生杨宇航在抖音发影片说，最近身边感冒的人特别多，很多人一检测发现是新冠 JN.1， 包括他身边的医护人员也都阳了。另一间医院的主任医生也都披露，他所在的医院入院量暴增，基本都是新冠加后遗症，有些昨日还好地地，第二日就死了。医院半夜抬死者走，日头不敢抬。医院已经开了几次特别会议，院长要求医生不要承认感染新冠，谁承认谁负责，这是全国性的行动，所有资料都不能够留。虽然在中国的媒体已经很少见到疫情、新冠肺炎等字样，中共宣传亦都封口不提，但是凡是有中共高层参加同出席的场合，与会人员的核酸检测就特别严格。例如最近马英九同习近平会晤嗰阵，连马英九的随行人员都必须进行多次核酸检测，咁显示中共当局对疫情的存在同危害心知肚明。种种迹象显示，四年几以嚟，中共一直都喺度隐瞒疫情。海外大纪元由中共当局发出的片段资讯，收集整理了中共党政军警、科研、教育和文艺等各领域干部的名人密集去世的资料，发现他们大多数都是中共党员，或者为中共的存在而服务，为中共的意识形态树碑立传，为中共的邪恶统治涂脂抹粉的。死因多数被当局统称为因病医治无效，没有提具体死因。很多人都引用过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开示，就是新冠疫情主要是针对共产党以及盲从维护和为中共卖命的人。李洪志大师亦都明示世人在这场瘟疫中趋吉避凶的方法，就是远离中共邪党，不为他站队。同时人应该向神真心地忏悔，希望被机会改过，这样才是灵丹妙药。在美中关系持续紧张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4号抵达上海，接机的是上海外事办主任孔福安，他的级别只是地厅级，落机的时候也都没有铺红地毡。专家指中共料定布林肯是来落通牒的，所以只能够靠小动作占一些小便宜来麻醉国内小粉红。据中共央视旗下的媒体报道，布林肯4月24号下午乘搭行政专机抵达上海，孔福安和美国驻华大使帕恩斯分别代表中方和美方在机场迎接。按照惯例，外长到访理应有相应级别的高官迎接，一般有鲜花和红地毡。布林肯去年6月访问北京，接机的中共外交部北美大洋司司长杨涛虽然只是司局级，但是仍然是属于国家系统官员，不过当时同样没有红地毡。今年4月初，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抵达广州，中共派财政部副部长廖文接机，虽然级别相对布林肯的待遇要高一些，但是仍然和耶伦的级别不对等。独立时评人蔡慎坤4月24号在 X 平台发文评论，布林肯第一站依然到不到北京，飞机只能够停上海，没有红地毡，也都没有高官迎接，这是近年来对美国高官的接待标准，就是为了令美国政客难受。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郑钦武向大纪元表示，中方对布林肯的接机安排当然是不对等的，包括没有红地毡，这显示中共自己心虚，所以借一些小动作占便宜，做给国内看。今次其实中共亦都知道形势，觉得布林肯来势汹汹，尤其是布林肯之前在北约同支七的外长会议具体公布了中共援助俄罗斯的证据，很明显布林肯是来落通牒的，所以中共就只能够在这种小动作去占一些便宜，显现出一个上对下的假象，用这种方式来麻醉小粉红或者中国人民。中共经常用这种小伎俩，中共这种小动作并不新鲜，亦都不令人诧异，但是看得出中共没有一个大国的风范。亦都有人评论耶伦是就经济方面落最后通牒的，回来就开打贸易战和脱欧， 好可能布林肯今次中国之行是外交方面的最后通牒，跟住落嚟将会祭出制裁大招。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蔡其成督战队队长，人民币呢下完啦。布林肯访华再掀波澜，拜登签署援助法案的迫切需要。露马脚了，李强称守住不发生反贫底线。刘嘉玲降价千万抛售香港豪宅人猜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南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6号。在节目播出之前，同大家分享一则讯息。希望之星应观众朋友的需求，开始提供旅游服务，已经非常成熟的线路有台湾和日本，同时黄石公园和欧洲的线路亦在筹备之中。希望之星组织的旅游不拼团、不购物，高品质服务，15人精品小团，同三观一致、理念相同的朋友一起出去游玩，看世界、交朋友、体验美食，得到团友的一致好评。
希望之声安排得好，做得非常的细腻跟周到，人员少，大家都玩得很尽兴很开心，吃得又好，样样都吃到最新鲜最好的。
对于你们的工作是十分满意，最大的感受就是人与人之间这种情谊吧，大家都是念念不舍，这个非常好。
5月21号的日本关东关西之旅最后报名了，10月份开始台湾日本双岛游，同时我们亦可以为你订制个性化旅游方案，欢迎打电话咨询18559555227，欢迎打电话，亦可以电邮联系我们，更多的详细信息请看描述栏。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央行将在公开市场操作中逐步增加国债买卖，这个消息正慢慢发酵，有人认为这个是恶劣的消息，亦有分析指与消息本身相比，消息背后的机构更奇怪。4月23号，中共财政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在党媒人民日报发文支持央行落场购买国债，为要深化金融供给结构性改革，就必须加强财政与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等。时评人文超在直播中说，这个消息的来源比消息本身更有料，央行落场买国债是涉及到中国货币政策转向的一件大事，却居然是由一个理论学习中心组发出。文超说，财政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历来的曝光率非常低，目前只能够查到水利部和其他几个政府机构设立这种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推想可知，不单只是财政部，中共体系从上而下应该都存在这样一个学习中心组，而中央一级的归后应该在党建这部分。目前中共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是蔡奇，单睇买国债这件事本应该李强拍板，但蔡奇扮演了总理的角色。习近平以小组治国闻名，文超总结说，从财政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支持央行买国债来看，中共各种中央小组的实际职能并不单止是思想控制，更加是重大的决策机构，这些小组会出面要求官员以实际行动贯彻习思想，因此财政部才在人民日报发文全力支持央行买国债。 同样耐人寻味的是，在过去一日，证监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理论学习中心组亦表态，文超说，看来这个理论学习中心组正高调接过金融政策的发声筒，它上面对应的那个学习贯彻习思想主题教育中央小组扮演督战队的角色，蔡奇就是总督战队队长。中共央行的国债一般由商业银行购买，央行不得在一级市场买国债，亦很少在二级市场购买。但中共官方三月出版的《习近平讲话》显示，早在去年，习近平就提出央行要购买国债，现在工作领导小组落场施压，央行买国债势在必行。社媒上有人担忧，这个意味着人民币的锚从美元变成了中国国债。这个重大历史性转变的背景是中美关系越来越恶化，中方减持了总共5450亿美国国债，现在又将人民币的锚由美金变成中国国债，感觉要出大事，中国人绝对没有好日子过了。有人预计人民币会出现巨幅贬值，亦有财经自媒体解释说，央行买国债通俗地讲，就是现在经济形势不是挺好，所以要发债稳经济，但是怕发出来的债市场没人买，所以就叫央行落场帮手，可能未来会大幅增加开发国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4号抵达上海，到访上海纽约大学和会晤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后，当日下午已经乘搭飞机抵达北京。虽然中共官方公布布林肯这次访华是应中共外交部长王毅邀请，但是首站却被安排在上海，接待规模显然降级。当日王毅在北京会见了匈牙利外交部长西雅尔多。中共是否故意怠慢布林肯？美国国会参议院刚刚通过援外法案，包括援助台湾，法案进展是否会影响中共和布林肯的会谈？希望之声记者25号采访了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助理教授吴失智，他说中国部分人士例如胡锡进特别强调布林肯到中国是一个恳求之旅，刻意在凸显中国好似气势凌人的态度，但是就更加凸显出中国其实在美中关系当中是处于劣势。我们看到针对 TikTok 的相关限制上都有很积极的作为，毕竟布林肯确实是带着一定程度的要求来中国的。反而大家需要去关注布林肯和外交部长王毅见面所涉及到的议题有哪些，美中之间的纷争还有哪一部分是难以化解，敌意是在持续攀升的。另外中共官方亦没有宣布中共党魁习近平会见布林肯的安排。吴失智解释说，如果布林肯能够同习近平见面，这个意味着习近平在处理美中关系，他希望能够有更多可以缓和的可能性，而不是升高美中之间的对决。总体来看，布林肯到中国访问是不是能够改善美中的关系，我个人觉得更悲观，但是他亦是开启了美中之间双方高层的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纵使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共识，但是美中两大强权出现误判无尽动作的机会就会下降，对全球的秩序稳定来讲，当然是有一定程度正面的。美国总统拜登24号签署了一项经过两党努力达成共识的一揽子援助法案，为乌克兰、以色列、台湾提供新援助，还包括剥离或禁止 TikTok 措施。这一揽子法案包括向乌克兰提供610亿美元的援助，向以色列提供260亿美元的援助，向加沙提供10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以及用于对抗中共军事力量的80亿美元。拜登表示，一揽子法案为美国的合作伙伴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使他们能够保护自己免受主权威胁。他补充说，武器将在未来几个钟头内开始送到乌克兰。对于美国这个一揽子援助法案的效果是什么？ 希望之星记者25号采访咗时事评论员蓝述，佢表示美国想喺几个月内结束俄乌战争。佢话俄乌战争已经到咗一个决定性嘅阶段，美国采取咗两个行动，一方面系向乌克兰提供610亿嘅武器援助，另外一方面，同时呢一次布林肯访华。高压中共彻底咁切断咗从中共向俄罗斯提供援助嘅呢啲渠道。拜登政府决心喺今后嘅几个月入边，能够令俄乌战争嘅战场上出现一个决定性嘅变化、大嘅转型。乌克兰方面取得决定性嘅胜利。蓝帅表示，一个援助计划系针对中共、俄罗斯同伊朗为核心嘅一个反美同盟。他对以色列、乌克兰、台湾进行援助的话，你可以看得清楚，这三个国家他所面对的威胁就是俄罗斯、中共和中东的极端主义分子，就好像伊朗。所以说他整个援助就是针对以中共、俄罗斯和伊朗为首的欧亚大陆上的反美联盟，这个就是他整个援助计划所针对的敌对方。实际上我们看得很清楚，欧亚大陆上已经形成了以中共、俄罗斯和伊朗为核心的新的欧亚大陆上的反美同盟。另外法案还包括一项最终可能导致 TikTok 在美国被禁止的法案。被中国母公司节节跳动大约9个月时间出售 TikTok， 否则它将从美国应用商店下架。 TikTok 24号在 X 上发帖说，我们将在法庭上对这个法令提出质疑。这个法案本身限定 TikTok 必须在一年之内，如果不卖给一个非中国的公司，就必须离开美国本土。虽然说参众两院通过了，然后拜登亦签署了这样一个非常令人可喜的提案，但是 TikTok 有可能向美国法院起诉参众两院通过的这项法案违宪，到最后将 TikTok 由美国退出去，或者令美国 TikTok 不再跟中共有关系，到最后跟这个目标的达成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中共党魁习近平曾经声称脱贫取得了全面胜利，但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在贵州调查研究时说，要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底线。外界分析认为，党的话要反着听，说明已经发生大规模反贫了。4月24号，李强在贵州考察，他首次吹捧习近平一番，声称要贯彻习近平巩固脱贫成果的指示。他还称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底线。所谓的脱贫是习近平2015年定下的所谓重大政治任务。2020年底，贫困大省贵州宣称全省实现脱贫。2021年2月25号，习近平召开脱贫表彰大会，宣布全国脱贫取得全面胜利，并自吹这个是人间奇迹。2023年3月，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宣称在习近平领导下脱贫取得全面胜利，并吹捧是千年德政。时政评论员岳山25号对新唐人表示，李强是不会讲那些令习近平落不到台的说话，他上任之后就马上吹捧习近平的所谓脱贫成果，但习近平的脱贫成功不是水分问题，而是造假。前总理李克强在习近平宣布脱贫胜利的几个月前就讲出了所谓脱贫的真相，当时中国有6亿人月入只是1000元人民币，加上3年疫情，不要说普通人，连中产阶级都没钱了，所以中国内需先起不到。岳山认为，这次李强到贵州这个历来贫困的省，亦是当时最后宣称脱贫的省，他的讲话用的是巩固脱贫成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底线，都是官方套话。实际上亦间接讲明了早几年自己制造的脱贫胜利已被打回原形。李强的言论亦引发网民热议，网民纷纷留言说，党的话要反着听，讲明已经发生大规模反贫了，中共清楚知道规模性反贫正在发生，因为都是他们自己做的。 习近平去重庆，李强去贵州，广东水灾无人过问，这个是什么操作？中共当局制定的脱贫标准是个人达到年收入4000元人民币就算脱贫，但是根据世界银行2018年公布的数据，每人的每日生活费低于 5.5 美元就被列为贫困线，而以最低标准被列为极端贫困等级的 1.9 美元计算，全年生活费亦需要 693.5 美元，折合约4500元人民币，仍然超过中共制定的贫困线的达 12%。 香港著名女星刘嘉玲22号减价千万港元抛售香港豪宅，引发关注。三个礼拜前，香港富豪李嘉诚亦七折抛售香港房产，外界认为有避险的目的。据香港零一报道，刘嘉玲出售了香港深湾九号一套四房豪宅，可观赏海景，属于190平方米的大户型，叫价9000万港元，最终以7380万港元降价卖出，比预期售价少了1620万港元。香港黄竹坑豪宅深湾九号属于优质楼盘，刘嘉玲2011年用了5273万港元购置的。刘嘉玲说，庆幸十几年前香港地产价格好，虽然到一个阶段总会回落，有心理准备，但完全意想不到的是香港的房市近年跌跌不休。香港花旗银行战略投资部预测，即使乐观估计，香港的房价亦都会在2025年筑底，这个取决于利率的走势和中国大陆的宏观环境。刘嘉玲降价抛售豪宅的消息引起关注，香港富豪李嘉诚去年以75折抛售香港新楼盘，相当于7年前的香港房价，引起轰动。今年4月6号，李嘉诚在香港再次7折卖楼。李嘉诚以谨慎的投资策略著称，他的抛售动作被外界解读为有避险的目的，是将投入房地产的资金尽快收回，投入到其他行业。受3年疫情以及香港局势恶化的影响，外企撤离，大量香港富豪移民出售房产，香港经济下滑，房地产亦陷入低迷。公开数据显示，2023年香港二手楼成交量创28年历史新低，不到3万宗，楼价亦大幅下跌。观众朋友，25年前的4月25号，北京发生了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和平上访事件。法轮功学员上访的诉求有三个，第一，释放被非法找捕的40多名天津法轮功学员，第二，允许法轮功的书籍在中国公开出版，第三，给法轮功学员提供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明慧网上说，他们上访是抱着善意而来，希望中央领导了解法轮大法好、真善引好的真相，对他们的三项诉求作出正面回应。这场和平请愿好像黑夜中突然亮起的灯塔，令世界感到惊奇，令中国人看到希望，感到振奋。25年来，法轮功学员的言行都是用真、善、忍来衡量的，对谎言要揭露，对迫害要制止，但不会将任何人当成敌人看待。他们希望全中国、全世界将有更多的有缘人从法轮功中受益。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以下请各位收听一节香港简讯。英国务大臣访华见中港官员角力不断，股市楼市惨淡，台专家惊呼刘嘉玲抛售豪宅，亚洲首个加密币 ETF 月底上市。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香港简讯，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6号星期五，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英国外交、联邦及发展事务印太地区国务大臣卓雅敏日前结束包括香港在内的访华行程。英方总结行程指，卓雅敏同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邓丽 和香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会面时，都提到关注国安法实施以及黎智英案等人权议题。香港是卓雅敏这一次访华行程的最后一站。英方24号的新闻稿指出，卓雅敏在香港和许正宇会面期间强调英国和香港的历史联系及支持中英联合声明保障的权利和自由，明确表达2020年国安法后香港自由不断恶化，英国对23条立法和黎智英案等人权议题的关注，并提及持 BNO 在英港人关注的问题，包括警方国安处悬红通缉海外港人。早前卓雅敏在北京会见邓丽时，同样明确表达英国对人权、国安法的实施以及黎智英案的关注。卓雅敏亦关注所有对英国民主制度的干扰，强调一定会将英国国家安全放在首位，并促请中方取消对英国国会议员和英国国民的制裁。许正宇同日在社交媒体发帖说，他和卓雅敏的会晤谈及新通过的23条立法和 BNO 港人移民后无法取回强积金公款的问题。帖子说，移英港人未能取回他的 MPF 公款是误解，强调 BNO 护照不会在香港获承认为任何形式的身份证明，因此不能够依赖 BNO 护照或他的相关的签证作为永久离开香港的原因，用来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另外，中共外交部23号晚上称，邓丽在和卓雅敏会面时表达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反对外部干涉，反对人权政治化和双重标准。香港股票市场流动性近年逐步萎缩，继今年首季 IPO 表现明显逊于市场预期外，香港创业板指数因资金外逃交投冷清，一路探底直逼归零，引发外界关注。由于流动性下降，香港创业板成为重灾区，成交低迷。香港创业板指数近日收在16点左右，距离2007年所创下的1823点峰值已经跌了 99%。目前300多个股票多数股价低于1港元，还有很多股票零成交。香港创业板在2003年3月28号成立，当日的指数是1000点，到2007年7月创业板指数降到1823.74。台湾亦有企业到香港挂牌。不过今年随着港人移出，资金外逃，除了恒生指数、国企、红筹指数跌跌不休外，香港的创业板亦逐渐被弃置一边。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今日25号指出，今年创业板指数又跌 33%， 23号有336档股票零成交，大多数个股票股价都跌到用分来计算的价格。他感叹，这个现象真是有些末日的景象。与此同时，受三年疫情以及香港局势恶化的影响，香港房地产亦陷入低迷。知名女星刘嘉玲日前降低上千万港元抛售香港豪宅。据香港媒体报道，刘嘉玲出售的香港深湾9号一间四房的豪宅是一间190平方米的大型单位，叫价9000万港元，最终以7380万港元降价卖出，比预期售价少了1620万港元。在此之前，李嘉诚旗下长实集团近日以八折出售南区 Blue Close 楼盘，被外界形容抛下深水炸弹。其后不久，外媒亦披露中资龙光集团合景泰富劈价四成推售鸭脷洲临海超级豪宅海悦。瑞银集团预计香港住宅物业价格今年将进一步下跌 5%。 对于股市楼市惨淡，早前抛出香港已玩完论的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尼前首席经济学家及亚洲区主席罗奇，这个月初在美国网媒撰文指，随着自主权减退，香港市场已失去以往的特殊韧性，中港命运相连，本港经济或会随中国经济进一步下行。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